Nyāng jī chīnbō chō tūn hī mī jiāng zhōng nī mō lō chīnbō ngā bjā tāwa pār kā rā tā ngōm sāng tū shīr mō tō tūm bā tū jī chān lā shiāng ca rā lō chīnbō shīw shā kīng jī tē nyā zhū tū cī wā zhī rā dār shī huār tā shiār zāb lām tā shī tān bā sā rā mzat bā rīng zh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ca rā mā wī sāng kīng kīng rā nyāng lā yī kā rā yī kān tā zhōng bō yī mō lō mā nā bā rā Chepchi jaywin chan lin zan zha ba jam la mi jar la shiam sar lo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n pan so la ba sam ji yun dan zo ho yi pan din jong ni rin bu chi rim ju huar dan av la mar shiam 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实修引导法规，再将第三思维轮回过患，在这个当中呢，讲这个人间的苦，讲人间苦之前呢，吉梅朗巴大师就讲这个善苦，而且呢，这些具体的含义呢，我们根据大住持吉梅朗巴的功德章集松和功德章自释的金刚居来做这个讲解。其中前面苦苦的内容大家清楚了已经这个讲完了，学习了。那么今天呢，继续讲三根本的大苦当中第二个怀苦。那么吉梅朗巴大师就在功德章自释当中这样说道：坏苦者如宋韵，这个宋韵也是功德章原文他的这个本集颂就是这样说，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功德章自释当中呢对这个集颂做这个解释是这样。那么集松商是这样说道：诸正上神满德缘相居坛度妙与微，视之入患苦行深得持备居变坏性。那么这一个集松这样就是解释了怀苦的意义，也就是说某个人安住在真上身人天乐趣功德圆满的园林当中，这个呢成为欢喜愿，也就是说已经这个颜色呢尚未去枯，就会希求一个安乐的去处，这个时候呢会向往乐趣真上身具得的乐愿。那么在这里安住的时候呢，好像是样样都很快乐，所以呢所谓这个慢德就是实践的色身香味触等等的五蕴妙德特别圆满，在享受这些妙与滋味的时候内在行动呢发生坛坐的度数，那么这种受用就叫做举坛度的妙与味，这就跟这个体内中了剧毒一样，很快的时间里因缘成熟，那么自身上呢就有各种苦显现出来，是这样变坏的一个大苦，这就知道在真上身具德的欢喜缘当中样样坛坐样样受用的时候，由于这个坛坐力的缘故，任何一种乐没有差别都成了苦，任何一种乐都跟苦相连，后面不堪忍受的各种诱苦都纷纷的滚上心来了，可见真上身乐趣的各种诱乐的乐受实际就是怀苦的自性，它是变坏的，它是怀苦的一个自性，悲剧延缓性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寄送的内容。那么这个寄送的内容呢，吉梅朗巴大师在功德章自释当中又这样说道：譬如某人在园林精美的 方无等雷，真有有希及客物素藏心焚时，由和合说圣的具都子应师严总入于体内故，须臾间甚至广泽使坏，严神地乐，于卧出辗转反滚，现行如是自苦，身体消瘦后苦痛，或者与记忆欢喜自身，容易为记忆受伤，事件已倒半。那么大家注意，金刚句就是用譬喻表达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说充满快乐景象的原理，那它就代表了轮回世间最美好的境界，或者它的过地，它的期况性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看起来好像愿具种种功德，物宅美轮美奂等等，这一般漂亮，哪有不好的呢？所以老人家就说到，就是譬如某人在园里精美的房屋单内，而且这个单子里面呢包括了一切的处所七节里面的种种妙相，那么之后呢就生在这里了，似乎已经到了真实的安乐园当中。这里有很多的卫衣，很多的活动，也就是游戏各舞等等，由此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乐受，而且呢非常适于信义，所以叫做这个树上会逐渐逐渐达到非常非常兴奋的状况，这个就叫做兴奋。然而呢就在这个时候，从这个赫赫说圣的具有都数的眉为应试严重的深入体内当中，那么以这个缘故没有过多久发现大祸来临了，身体失去光泽，变得苍白憔悴，双眼也失去了神采，变得呢呆滞不灵的，身体无力支撑，只能在卧处翻滚，这样的大哭须臾之间就先行在身上，无法脱面，身体一下子消瘦下去，变得非常苦痛。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个譬喻。那么第二个譬喻来说，自己身体啊喜欢某种记忆，然而呢有这个记忆也很容易使他受到伤害，时辰已到了就陷在大哭当中。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以乐哭而哭，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坏哭。那么吉明朗巴大住持的金刚句，不管是记诵还是自持当中啊，把这个内容进一步具体的通过比较形象的譬喻来给我们做了描述，应该大家要正面去了解金刚句所表达的真实的含义，很深的，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很有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坏苦它的一种这个提醒，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很清楚了，很明白了。因为有时候啊，有些呢就是通过譬喻来描述的话呢，让人特别就是一种完整的很细的，然后呢就是从方方面面都可以了解这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或者是它的种种过患啊，或者是它的本质就是从正面如是的直接通达它的真实面目。所以呢就是大师他也是很有智慧，很善巧的通过种种的譬喻来描述这个三根本苦等等，其中这里怀苦也是这样做这个讲解，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对金刚句的各方面的内容呢，要挖掘金刚句的要义的话呢，还是要进一步做三家抉择，要仔细的深入的上上下下一个关键的要点上，通过种种的譬喻以及不同的环境，不同这个时代人，不同这个人的身上出现这个可以说坏苦的状况，包括比如说余界的天人还是这个人间的帝王等等在内， 都离不开这个坏库。这些方面一展开来讲，或者呢，很具体的把金刚句的要义挖掘出来来讲解的时候呢，哦，大家就非常清楚啊。的确，世间人们人为幸福快乐，人为非常非常这个圆满的等等，很多这个自以为是的，真正来讲，就是这个谈坐的状态来这样感受，世间的这个幸福快乐，但是其实呢，已经这个状态当中充满了这个坏苦，相当于吃这个炸有毒的这种美食一样，那就非常可怕了。所以呢，就是对这一块没有再进一步发挥，没有进一步挖掘，没有进一步详详细细抉择的话呢，很多人认为坏苦很简单，坏苦我懂，甚至我延缓这个坏苦，其实不是那么说那么简单。所以呢，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因为种种的原因，包括这个工作啊、生活压力，他没有独自自己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很多这个发音呢，不会特别花时间做思考、深入观察、抉择等等。但是呢，有人如果具体化可靠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具体化来详细解释的话呢，今天人们的这种时间学知识的这一块的这个可以说因缘，或者说有一种时间知识的基础，学佛法呢，其实很容易起这个文殊等的智慧。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人不必要每个人自己要花一定的时间要去怎么怎么样，二是呢，少数的人最前面花很多时间很深入的话呢，那么后面所有的人就完全达到这个完全通达的一个层面，或者就是说，能够很多人不必要花很多时间可以通达某个这个修学的学处等，全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今天不能大家用吃快餐面的观点来简简单单的说两句大话，然后下两个大的结论，或者呢似懂非懂的状态，自以为是的认为这个话病一样的话下去，根本不经过仔细思考抉择的话呢，那可以说今天人们对佛法之所以没有深深的定界，就是没有深入思考的缘故，所以呢就似懂非懂的，甚至根本不踏实的，或者是一点这个打动这个心而产生这个定界的因缘都不会有。所以呢，就是佛法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确它是要让你解脱成佛的，它是彻底要这个摆脱生死大事，而且呢，无始以来到今天没有深入学修的，就是这个佛法。所以呢，就是这个佛法是特别深奥的，特别殊胜的，而且都是呢佛的一切智之觉悟后流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让我们这个如实见到宇宙的真相，让我们如实照见整个万法的本性。所以呢，就是的确佛法所讲的每个法义特别特别这个殊胜。所以呢，同样这里金明朗巴大住持他的金刚句讲这个坏苦，以及知识当中描述这个的各个内容，都要具体化，要深入的、踏踏实实的学习，有这样的基础，那么修这个大乘心，或者是修任何大乘的真心的法，它的大的一个前行基础、根本的一个根基，如果建立起来，那非常好啊，非常有希望修上上乘的法。如果大乘心没有学好、没有修好，那上面的大法、高僧法，或者就是无上的真心法，一般来讲是修不上去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大家为了大基础，为了修真心的法，要高度重视大乘心的这个法门。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无作恶事，然后呢，有限的这个时间，有限的生命，短暂的人生，然后呢，就是忙忙碌碌，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完全要自己要学习很多很多的84000法门，然后完全精通三藏十二部所有的经典是非常困难。 不说所有的啊，三章这个法门，哪怕一个人一生当中学好这个30个经和论，都这个很困难，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有一种次第性的，有理论性的，然后打动我们的心，断除邪见，断除疑惑，完全远离颠倒心，产生无颠倒的心，而且佛法的正见就是一个智慧。那么这个呢？一开始来讲需要闻色，来自于这个佛法，没有这个佛法的话呢，你说万法的本性清净，你说万法都是无常，甚至说轮回本质它就是苦，释迦佛讲也好，没讲也罢，凡是生老病死等等啊，就是你信佛不信佛身上都出现，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万法就是空性，本来万法就是清净，或者说从世俗谛的层面来讲，本来万法就是优柔寂寡、诸性无常等等。但是呢，没有佛的智慧开导，没有转法轮，没有三智士的讲解，没有自己学习佛法的话呢，你说再说万法是空，但这个可以说没有办法证悟空性。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大千心也好，或者就是说佛法的字字句句所讲的内容，不是啊，新创造一个宗派，然后新的给我们就是说一个东西，或者说抉择一个问题，根本不是这样，就是介绍二谛说色的一切万法，也就是说即到果说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是如是的，然后呢，佛如是觉悟，如是照见，如是给我们转法轮，让我们如是了达而已，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佛法呢，不要当成一个世间的知识一样，落到这个学知识的层面上面。再一个呢，就是佛法不要想讲很多观点，讲很多宗派不同的问题，所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的确确，字字句句从人天成乃至这个无上的大圆满成以下，也就是说妙术啊，这个凡夫一刹那这个修这个断恶行善，乃至于彻底觉悟，获得这个可以说佛果自见的所有的一切的境界。凡是十法界的一切的境界，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们派所讲的九乘法里面全部这个含摄在里面。其中这个库地啊，是最根本的，初学者一开始要深入，要学习，要穿习，要观修，要完全了知这个库地啊，或者就是说这个生死轮回的本质，生死轮回的体心，生死轮回的面目，完完全全如是如是的需要通达，如是如是的照见，如是如是的发现轮回的本来面目，这样才能够真正生起彻底的圆满性。所以呢，就是今天人们呢，确确实实入道的最关键，就是这个通过啊学习这个共通的四个前行来培养正式的无为的处理性，这个就是这个修法的方法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学这样的这种外事前行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所有所有后面的修行，都要依仗前面的共通的事前行，它就是所有这个三乘菩提修行者没有差别，大家需要学修的这样的一个共通的这个前行。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这一块不能忽略，一旦这一块忽略的话呢，在其他上面想下功夫啊，或者想怎么怎么样，但是没有办法入门，连佛教解脱道的入门都可以说入不了的话呢，何况是获得一个佛的境界以下的德相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要老实一点，要有此地性的，而且是正是通达而产生呢正是智慧的，才修读出来佛法所讲的修性的这个德相。如果自私自以为是的，或者是没有通达，连一个定界都没有的人，怎么成就一个修所成就的智慧的德相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大的提问好，大的回答好，或者呢就是法上面说有很多这个提问，然后说不想多闻识，主要是一开始想着重这个修。好了，在大的面前提问的时候，就发现他根本不是这个当下可以修行的一个身份。为什么呢？他只是想修，没有特别想系统的长期的坚持下来学习这个佛菩萨的经论，所以呢，他坐上一思位的时候，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或是乱象的，或者呢，一般佛教徒的这个心里面根本不会出现的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分别念， 纷纷出现。那这个什么原因呢？他没有资格大作秀，因为他肚子里面，他心里面是空的，有的就是世间的乱七八糟的那个东西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一听的时候，哦，原来他根本没有好好学习过，没有文思过。所以呢，其实这些是没有听过再问，然后呢，自己没有思维就在问，修的东西根本他心里没有。所以呢，坐上再坐多长时间，甚至每天再坚持下去，也没有很好的一个修心能够成就的一个妓院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再看到很多对大德提问，就发现很多人的严重的缺乏对基础法的学习，没有文思，所以呢，就是年年修这个大乘心好，修假心没有进步。甚至呢，说白了，他的完全同大的殊胜的定界的智慧没有的缘故呢，坐上没有个喘息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我发现呢，的确对大多数的初学者来讲，现在还在着重文思的阶段，根本没有到着重修的这个地步。说实在，要到了着重修的时候，一般来讲，在阿兰若寂静的深山，或者呢3年6年闭关，要巩固这些大基础的法门，那速速的要观修。比如说内嵌心来讲，要修这个50万的内嵌心的修法等等，这些呢是非常非常需要花时间的。但是呢，修的前提，修的前心，就是这个学习文思这块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呢，我看这个可以说是说坐上实修的问题要给上师问，其实呢，上师在给他一字一句在解释，开始在讲和听问一样的，根本不是到了问和思和修当中的修的阶段。所以啊，大德们就是只能说你是修行的状态上出现的问题，我给你做回答。那其实在讲一个因果法门，其实在讲一个初步的佛法修行的内容，让他听到，让他明白。所以呢，还在这个问的阶段，口里说的时候是修的时候，或者说就是他着重在打坐啊，是修。但其实呢，就是啊，上师回答也好，或者他提问的方式也好，很多方面呢没有打开这个思路，没有产生这个定界。所以呢，就是如果有智慧的人细细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闻思而导致这么多问题。所以呢，就是某个大德好，或者说几百几千位的大德，年年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做回答，我看是没完没了的。连一个外迁性的实修都很困难，因为他肚子里面全都是空的，而这个外迁性的可以说修法全都是呢没有通大的，所以呢他一个都修不上去。所以就是最后说，不所修这个菩提心等等，连这个出离心都说没有，怎么办？那就是这个大德们一再强调外迁心，外迁心，但是没有这个外迁心详细的系统的，没有就是广泛的抉择的话呢，那天天说外迁心重要也是打个广告而已。所以呢，实际行动上要多具体的详细的要抉择外迁心的内容，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打一百次广告不如实际行动上来一次详细的传讲这个外迁心的法义，我认为非常重要，非常有利益，非常关键。这个时代如果这些大迁心的外面的大基础的这些共通的法门都没有人这样具体讲，没有人具体闻思，那就是谁人啊，一个初学者修得出一个外迁心的种种的功德呢，几乎70-80%都不可能一样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到我们呢比较励志的，不要停留在佛教的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这个水平上。这种状况下，就是这个博士生的道士一样的老法师再厉害，反正小学生的水平就是那么一点点水平，那你给他讲一个大学的法门，大学生的一个知识，小学生怎么听得懂呢？肯定受不了的，一点没有希望当下能够深入学习而精通。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佛教的至高无上的高法大法深深的法，对一个初学者外迁心都学不好修不动的人直接传讲，就是没有办法当下能够修而开悟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心要老实，不要侥幸的状态，不要有很大的幻想，不要自以为是的第六意识来欺骗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一个次第，一步一步要学，一步一步要修。浅浅的没有学好，浅浅的没有修好，绝对没有希望精通而这个修行厚厚的，因为前后是因果的关系， 大家想一下，没有前面的因，怎么就是出现厚厚的这些果呢？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在大前行上下功夫是十分重要。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坏库，因为这个我们对今天时代、我们余界的众生来说，关键我们人为这个世间又幸福快乐，就是在坏库上没有过关，坏库上没有学好，没有精通，没有这个修好，那这样的话呢，暂时认为是幸福快乐，但是呢，最终或者说它的这种结果非常不理想，完全就是一种坏库的一个状况，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你正在感受幸福快乐的当下，你的这个心态完全是一个瘫坐的，就跟毒品一样的。那再好吃的美食，毕竟就是掺杂了毒品的，那这样再一次收这样的这种这个幸福快乐，再第二次，再来第三次，每次都加重这个弹作，那加重弹作后果想一想非常可怕。也就是说，每一顿饭都掺杂这个毒品，那这种美食吃得越多，每次吃都在加重毒品的共用，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同样的道理，没有这个佛法的智慧和没有佛法的正见的状态修持的话呢，那么可以说，哪怕人间最成功的专人王也好，或者就是说欲界的天界的天王在内，最后就是彻底堕落，非常可怕的、非常悲惨的、非常残忍的一个问题会出现。这个就是由怀库的状况上，完全需要深入思维、通达，才能够真正看清掺杂毒品一半的美食。暂时感觉很好吃，但是最后送命一样的苦苦担的严重的一个痛苦、逼恼，这样就是会出现。那这个所有后面的苦苦，都来自于前面的贪着而这样那样感受的缘故。就像这个掺杂毒的美食，你吃得越多，后面中毒越严重一样，100%就是这样。如果前面掺杂毒品的这个美食啊，吃得少，后面就是少；如果掺杂的毒品的美食吃得越多，而且呢天天吃，每次都是这样吃下去，那想一下，肯定是彻底要出大问题一样。所以呢，就是这个一般过去外道的修十三八定的，包括已经转生在色界无色界的世间修十三八定的这些人呢，他都不要坏苦，也就是他根本不要我们人间人为的所有的幸福快乐的这个乐受，他认为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他就想禅定的境界当中，内在心里面安定的状态，他认为值得他追求啊，是这样来这个放下坏库，但是他没有彻底断除这个坏库的种子，或者呢，跟苦苦辛苦相恋的彼此都有观念的这块他不精通，所以呢，放一个，但是又抓到另外一个苦上面去了，所以呢，没有这个佛教彻底精通苦地法义的一个智慧的话呢，这个连哭地的真实面目，除了这个内道的声闻缘觉佛菩萨这些是圣地的境界先欠的圣者们以外，谁都没有正式完全通达，包括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世间的学家、世间的这个现人、世间的天人，或者就是说任何其他宗教的修行者，都没有达到精通哭地而产生真正的无为的真实的出离心，希求这个解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德相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不要小看，不要侵略这些大基础法，尤其是四个共通的外显性，这个相当重要。如果这一块儿就是没有学好、没有修好的话呢，所有的后面的五道十地的修行都会打折扣是这样子，它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它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今天的初学者的话呢，一辈子离不开的就是这个大乘性的修法。因为其他的告法、大法虽然法很殊胜、很圆满，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呢，它就是修不上去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一生一世当中，每天做功课好、修好、打坐，或者是作践穿行，能够穿行到的，能够对我们直接起作用的，没有别的法门，只有这个大乘性的法门，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呢，要从正面它的重要性、它的必要性、它的殊胜性，对我们呢就 当务之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只有潜行，没有别的任何一个法。所以呢，就是心里对这个大潜行非常重视，有一种这个迫不及待的必须学必须修，而且是当下当下现在现在，每天四座六座八座也好，两座以下修法都很多地方都没有讲，两座以上每天需要学修的这个教研当中都是这样强调的。包括所有的佛住世传承上师的修行上去看，或者他们的这种教演上去看，或者他们教导我们今天这个初学者的身份上怎么引导的，都是这个样子，以大前心为大基础一步一步引导上去的。所以呢，我们知明自知，你自己非常了解自己那个大前心学的怎么样，修的怎么样，如果这一块就是没有过关的话，等于就是佛教的校学课程啊，校学的这个知识都没有具足一样，然后没有学好校学课程，没有佛教校学的基础的话呢，说佛教的大学他一开始就上这样的一个课程，你们想一下，这个肯定是啊，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或者呢，甚至呢可以怀疑他是不是有不讲道理啊，连一个这个佛教校学的这个水平都没有，自己说佛教的大学境界他都能学得出来修得出来，这是不可能，要么是他的精神有问题，要么就是一点不讲道理，要么就是他非常啊愚蠢，或者呢自以为是的非常幼稚的状态，就像这个实践的大学的老师实践博士生的导师，的确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就是当过大学生，他当过博士生，然后从校学一直上去，最后他成了博士生的导师，人家是一步一步从校学中学然后高中大学一步一步这个上去的，当然有这样的这个能力，但是你还在这个校学层面，或者说你正在上校学的这个课程，只能说当下对他来讲校学的课程相当重要，不是说大学的课程没有价值，当然有，但是现在对他来讲还学不动。那么同样的，我们佛教上面也是这样子，对你来讲基础法很重要，如果基础都没打好，基础都学不动修不出来，那想一下怎么能把最高的无上的这个高僧法，你说我每天打坐啊，信心修学，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每天花时间主要打坐的话呢，还是大潜心上，因为是这是长远，乃至于这一生没有开悟成就，但是呢下一世再修大乘的法，能够修大智大悟的高僧法的因缘，就要精神打好这个大潜心基础。因为你的八十天当中总下去这些殊胜的大潜心的修法的三根的话呢，它来是一定起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包括这个发菩提心在内都在大潜心的范围里面。那么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都是呢说从今乃至菩提过自见，他一时一时说明断了换了一些身份，但是呢他的这个心里面的习气啊，或者说习气的功能，或者说这些戒体啊，或者说修潜心的力量绝对不会空耗的，是这样子。所以呢从生生世世的大力，或者说彻底从长远的一个自他二力的问题上考虑的时候呢，当务之急对初学者对今天人来讲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学修大潜心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对我们初学者，我们这个可以说连大乘的资量道都还没有进入的，对这些人来讲比大潜心以外重要的在法界当中不可得，也就是说比真心还重要的当务之急就是潜心。如果潜心不重视的话呢，潜心修法也没有，真心的修法也没有，两个都空空荡荡的。对这种的初学者来讲，最后完全是空的，一辈子这样空过了，最后临终的时候什么报都没有，甚至关头上就过不去了，无法成功了。所以呢就是起码你在大潜心上学了修了，在基础上成功也是算成功啊，是这样。所以呢我认为对今天的很多初学者来讲，除非就是他很好的前世的三根，今生没有学很多，但是他能道归极乐老实念佛，那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还有一个别的方法走。其他的呢，对一半的男性道来讲，也就是依靠自力来要开悟成就的话呢，老老实实的又持地的一步一步的这个大潜心啊，没有学没有修好的话呢，哪怕就是出家一辈子的时间，就是说出家后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怎么学大经大论，天天想就是大坐想大智大悟开悟修一些高法大法都没有成功的一个机会，是这样子。所以呢 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态，不要有这种跨越，然后呢讲这个可以说放下基础的修法，想自己修个真心法，不要这样特别优质的想法来浪费自己的每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对大迁徙呢特别需要重视，包括这个辅导员，包括这些法师在内，值得这个重视的地方，唯一就是大迁徙，唯有希望，唯一能操作，唯一带来一种实修的这个德相的因缘，就在大迁徙上。如果这个上面没有成功的话，所有这辈子啊，怎么样怎么样下功夫，在修法上成功的，想得到这个完全实现梦想的呢，就是很少。虽然上上参的法很殊胜，法是的确很棒很圆满，但是认的动机，认的这个法心，认的这个德相，认的这个法器，认的这个道心打了折扣的话呢，再好再圆满的法都不起作用。就像这个甘露里面放了毒一样，那么这个毒品一进去以后，这个甘露再怎么说是甘露，不会出现甘露的作用，因为有毒品的缘故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这个道心没有通过外迁心这些培养出来的话呢，也就是一个自私的心，或者呢就是一种幻象，或者呢很侥幸的，或者呢很自以为是的，或者呢根本不是法道上想法那样，他的奇奇怪怪的想法状态来想开悟成就，不可能的。所以呢，今天的人不去重视大迁心啊，学修的话呢，说要修正心，修不可思议的大法，三年六年可以成佛的那些法术，是我有资格每天打坐来修。其实啊，真的打坐不是修这个大法，修的就是这个分别念的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一样。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这个改正的方法唯一有希望的，还是老老实实的学修大迁心，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是真的需要重视，但是这个是为大家负责任说的话，绝对不是打击大家、笑看大家，绝对不是，还是真正的老老实实的按照住持大德引导的次第需要走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过去这个很多大德对弟子们特别强调、特别重视，就是这个大迁徙。大迁徙成功了，后面就好办；如果这上面没有成功的，后面就是讲也白讲了，反正修不上去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大迁徙是一辈子不能离开的，就像藏族人吃糌粑和汉族人吃大米、吃主食一样。那这个主食丢了，那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呢，就是每天不能离开的，学也好，修也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迁徙和大净土啊，的确是这样的。否则人生非常短暂，到了临终，到了关键，这个外气断内气没断的时候，你想一下，解决生死大事有什么？那肯定就是要心愿和道归极了。那这些心愿培养的根本的问题就在这个大迁徙上面，是这样，尤其在外迁徙上面。所以呢，我认为真的每个人，包括这个我自己和法师在内，要反省，真的忽略这个大迁徙，尤其是忽略了外迁徙的人，真的要觉悟，真的要改变这个想法，否则真的在出世间的、在上上的真心的修法上是寸步难行的，彻底就是没有希望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必须得重视这个大迁徙，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还是上司要求，还是你自己想啊修，都没有差别，反正需要重视的唯一的就是这个大基础法。所以在这上面呢，佛法不是讲啊很多研究的东西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子。的确他是特别重视实修，但是实修的根本的问题就要学好，没有学好真的修不好。所以呢，就是好心给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从正面，尤其你自己不重视前戏的人，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一再强调的根本性的一个问题的点上面一定要抓住。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忽略，千万不要放下学修前行的问题，否则真的放下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我是这么想。所以呢，就是给大家再再的需要强调，再不强调的话呢，今天啊很多佛教徒认为是修大法，认为是修金刚密法，包括大圆满一下，但是真的说自己一点的话呢，全部落在修一个人天禅的法一样，连一个处理心、道心都没有培养好。所以呢，就是说白了，这个外迁徙、内迁徙完全按照普贤上师言教等等，或者金明琅巴注释所讲那样的一个德相体会啊、质量演象出来的，到目前为止还一个人都没见到、没听到这个情况。 不说钱谦完完人修好了谦虚，连一个人都，我们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能够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途径来得到的信息，上面一个都没发现。如果发现了以后的话，我敢保证，这种人有这个阴道的丧失的话呢，这辈子如果他这个生命不是那么短的话呢，有希望能够开悟、能够成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跟前辈的高僧大德一样成就的一个德相，因为他的根本问题前面的基础全部都修好，而且意都言相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佛法不可思议的力量。自己当下就他修真性的时候，就入到他心间了。那这样子的话，不开悟是不可能的，因为开悟的因缘非常急剧的缘故。然后再厉害的开悟的上师一点了，当下就点出来了。那么今天这面前点一次肯定不行，点两次也不行，点个1000次、10000次，估计够呛啊，估计够呛。你通过自自心心的方式方法，表示串的各种好，还是那禅宗的一些话头也好，或者是大圆门啊，这个慈名上师的慈名表示串的中。种种表示好，或者呢，就是普陀伽罗的二串，再给他敲决心的单独这个日日夜夜耳朵里面串来串去，都估计这个没有办法当下当下能够开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么刚强难化的一个心态，怎么能一下子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一样的彻底的开悟的境界能够现前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大虔心相当重要，非常重要啊，是这样子。所以我认为这些呢就是详细讲的缘故啊，对大家利益就大。如果略略的画下去呢，就是只有一点点戒上三愿的一个帮助而已，是这样。所以呢，这次大虔心尤其讲这个库地四维轮回的过关，这个上面如果没有这个思维好，那其他地方都不会成功，断恶行善也不会成功，希求解脱也不会成功，放下这个世间轮回的问题上他也不肯。但是人们越观察的很透、很周全、很全面、很这个详细、很有深度的话呢，这种的话呢，确实思维轮回过患以后呢，很多地方他的这个延缓性、他的道心、他的处理性、他的将心比心、培养慈悲心、菩提心、利他心等等，彻底想摆脱这个生死大事的这个问题上面，彻底想脱离这个轮回，想要解决生死大事上，大家会重视、下很大功夫、花时间，然后投入到这个解决生死大事上来这个修行修行啊，这些的话呢，利益就非常大。所以呢，我认为啊，我们在藏地农村的地方挖金子的时候啊，挖的不是表面上挖一点点，然后就换来换的，而是呢挖挖深深深，挖到地面深的地下深的地方去了以后，才挖得出啊黄金一样。那么这个深入思维抉择反复的串习的时候，才就是啊出现修行的德相，然后才有。真正彻底就像换了一个软件一样的，你内心的这个状况啊，原来的邪见、原来的坏的观念、原来这个可以说很自私的、原来都是呢就是贪嗔痴的、原来就是造业的心态、原来都是呢就是业障充满的心相续，或者原来都是一直有苦的这个身心的相续呢，换了一个软件一样，换成发生回民的啊因缘成熟的状态当中呢，走向这个光明大道的，完全你的这个心态上面天翻地覆一般的一个改变，从彻底动了个大手术，里面病毒全部就是给你割掉了拉出来一样的，你那个心态内心深处地方啊，有大问题的全部给你端掉啊，色掉、挖掘掉了，然后呢就是放进去、投入进去的都是佛法的正确的、正式的、非常有智慧力量来创造解脱成佛的因缘的一个大的发生回民成熟的软件，哎，要放进去。所以呢，我们的一些坏的这些非力作业和邪见和这些障碍这个解脱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彻底需要改变，彻底要换掉。这个换的话呢，就是一个这个文和事的修必须要经过，换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但结果就是成功的话呢，成就了就彻底轮回的形象去，轮回的这个过报，轮回的身体上面出现的什么都没有。那轮回的身心上出现的什么没有话呢，自心所现的外在的不清净的这个娑婆世界的苦相都不会出现的，是这样子。所以呢，从里面从根上去改变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意识上面就是了解这个坏苦的一些问题。所以下面我就讲这个坏苦的大旷业，就是说坏苦以这个欲界的欲天为极高度的一个代表，那里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无欲自乐，无量无边 这就成了怀库的大矿业，那里的每种肉都要变坏，正收用的时候，就是在吃扎有痰毒的美食，每吃一次都在加重这个痰浊，这就决定了于杰天啊，于天的身上充满了这个坏库。彪子说，临终五种帅相显现的时候，将感受难以忍受的诱苦。据说这种苦已经超过了地狱的苦，或者说是度日如年、度日如百年那样的难忍之苦。这就是因为反差太大了，过去千千万万年里面都不断的加深弹奏的力量，就好比一个人不断的被吹捧，名誉和地位越来越高，那么当一夜之间失去的时候，根本无法忍受。无法接受了，那种心上跌落的大苦难以想象的。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地狱恶鬼旁生很苦很苦，他们身上感受剧烈的逼闹，譬如地狱众生受蒙里的这个火烧啊、寒冰啊、刀尖接割等等的苦难以忍受。同样，恶鬼呢，在这个千百万年里面毫无受用因势的希望，一直处在非常非常极客的煎熬当中。那么像这样处在极具的痛苦逼恼状态，只有受苦的份。然而呢，会认为上上层的这个众生很乐，在千千万万年里面受用高级的生活，连一点点劳累忧愁也没有，这多享受啊！不晓得告成众生的苦。那么天人就表示这个告成，所谓这个告成的苦，就是受乐的时候一直在增长掉落的势力，由于内在性一直弹着，不断的发展，最后一下子踏空了，那种心上的苦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说，超过地狱之苦啊！这是妙术内在性苦已经达到了极致，到了极点了，非常可怕了。这一点一般人不清楚。那么大家清楚，当今时代变化特别特别的快，人一下子成为了某个明星，或者是富豪，或者是总统，大红大紫，这种苦状就特别特别的明显。那么某天突然之间命运大变，天翻地覆，直接掉下去的也特别特别的多。什么原因呢？因为贪着力太大，心理差距太大，在失去的时候就会忧苦不堪，所以呢，很多人长期无法平复性情，精神失常，甚至呢活不下去，选择自杀了。在今天，说白了，连谈个恋爱都要大起大落，轰轰烈烈，人们就喜欢这样子，所以呢，最终造成的悲剧也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金庆的方中弹奏的心，不知道里面有毒，不能过线，一过线以后，这个后面就非常非常可怕了。就像譬喻里面讲到的，一个人在那么好的渊源当中，色斋、宫殿、饮食、各屋、娱乐等等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悦意，那随着这个各屋等等的活动，贪着心就出现了，而且让他达到高潮了。这个时候要知道，毒素已经进入体内了，一瞬间就可以变坏了，让他呢就地翻滚，脸色煞白而如一死地。又譬如这个娇慢性不断增长的话呢，后面一刹那之间就会让人跌得粉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毒素已经种下去了。譬如表扬一个人，当他把这个花吸收进去，自封为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高等等，这个时候就已经算中度了。那么于是说，将来在某个点上必然要翻落下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高层人物、官员等，爬得高，后面就彻底跌下去，关入监狱当中，或者呢被枪毙，或者呢就是服毒自杀等等等等，这就是坏库的一个典型啊。前面吃的都是呢杂度的美食，只不过发作的时间有早有晚，而游戏呢瞬间爆发，游戏呢延续一段时间，天人堕落也不是瞬间， 这里譬喻讲到须臾间，就是指因缘到的时候，须臾间就跌落了，也就是法作事是须臾之间，而不是从受乐到法作的时间，这是须臾，这个不是须臾间了。那譬如母亲对于孩子的爱作与日俱增，后来在某个电商爆发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平时都在蓄积这种的苦因，每次去弹出都是在受用杂度的美食，真当心生喜爱、陶醉不已的时候，这个毒素已经渗透了、深入了。这个就是表示，当无常现前的时候，大苦就会显现出来的。因此说，当它出现的时候，出现剧烈的，比如说失落苦啊，或者是变坏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里描述到，先前是那么兴奋，享受什么歌舞啊、游戏等等，状态呢高得不得了了，也就是说，红光满面的，兴致勃勃的。其中讲到呢身，讲到呢心，讲到呢味意。那么身表现为由于痰的操用，整个人充满这个光色，很享受，很享受。内在的心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高到那个地步了。那么思坏是如何呢？一下子光色全没了，脸色惨白了，眼神暗淡了，在这个卧处翻来滚去的，天人最后就是这个样子啊。他的身光是色，失去这个光明，腋下出汗，眼珠开始转。受不住，座位也坐不住了，等等，无中这个衰相都显露出来，这都是那非常明显的一个征兆，而且身体消瘦，一夜之间非常憔悴、无声、低落等等，这就是坏苦表现出来的相。前面的乐，连着后面的苦，丝毫不爽的，这样才知道轮回里面的一切的高处都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这个怀库的内容。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No.